美媒話塞麥會前夕麥卡錫遭威脅，美軍護航，美日荷聯手阻擊，中南海坐不住了。大學招聘會驚見 KTV 公主女研究生成按摩技師。 CNN 話拼多多藏惡意軟件，侵害私隱的規模超 TikTok。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6日，星期四，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4月5日，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台灣總統蔡英文舉行了會晤，會後舉行了聯合新聞會。而美國媒體披露，就在兩人會晤的前夕，麥卡錫遭到威脅，同時中共發布了在台海聯合巡航的通知。而美國不但亮出利器，北約亦做出回應。請看報導。
據福克斯等多家媒體報導，就在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前夕，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竟向美國國會以電子郵件向麥卡錫和其他計劃和蔡英文總統會面的國會議員寄出威脅信，警告說中國不會坐視，如果真的發生將會有後果。負責聯絡美國國會的中共駐美國大使館參贊李向寫了將近4頁的電子郵件，警告麥卡錫和其他兩黨議員和蔡英文會面將會有後果。美國政治新聞網酒杯新聞取得的這份電子郵件副本，李向在信上威脅說，佩洛西去年訪問台灣引發中美關係嚴重危機，美國應該學到這些教訓。我必須指出，中國面對公然挑釁將不會坐視，並將很可能會採取必要和堅決的行動以應對這種不受歡迎情況。不單止這樣，今日福建省海事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今日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并且配上了一幅包括整个台湾岛的台湾海峡地图和一张大型海监船的相片。台湾国民党前国大代表、政战上教退役的黄鹏浩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分析说，中共的这一行动显然是一项有针对性的军事动吓。文章分析说，面对中共强烈的抗议，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华府有就蔡英文过境安排以及其他问题和北京进行了坦诚的对话，相信有助于缓和中共的反应。康达的这番话当然是外交辞令。所谓明确和坦诚的对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美国亮出了杀手锏来警告中共不可以轻举妄动。他分析说，美军3月13号到23号在朝鲜半岛和南韩举行史上最长为期11日的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表面上的假想敌是北韩，但是鉴于演习地点紧逼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距离北京亦仲不到1000公里，势必造成中共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威胁感。尤其在3月27号，亦就是蔡英文总统启程的前两日，尼米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包括邦克山号巡洋舰等等多艘巡洋舰仲特别从南海赶来，参与南韩和美国的海上军事演习，而军事演习的位置正是洲际岛南部的东海海域，亦正好是蔡总统所搭的航机飞往美国航线的下方，其威慑之意实不言可喻。不单止这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共真的以武力侵犯台湾，这个虽然不会触发北约创建条约第五条的共同防御条款，但北约盟国会做出回应。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的同一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到达了北京进行访问。德国记者戴达卫发推文说，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一同在场是件好事， 这个能够迫使北京调整对蔡英文会见麦卡锡的反应。中共没什么可能在两位欧洲领导人访问的时候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5号展开三日的对话访问，这个亦是马克龙四年来首次对中国访问。法国总统府今日发布公告说，马克龙在启程之前曾经同美国总统拜登长时间通话几个小时，讨论中国议题。知情人士透露说，马克龙预计将在访华期间会劝说习近平不要支持俄罗斯。最重要的是，马克龙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劝了中共不要对莫斯科大规模提供武器。今日马克龙在北京之后的首场演讲里面说，中共同俄罗斯关系密切，能够为促成乌克兰和平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同中国的对话不可或缺。但是他警告中共不要支持俄罗斯入侵的行动，否则就是共犯。
根据美联社4号的报道，在美国、日本、荷兰联手对中共采取了晶片出口限制之后，这个令北京坐不住了，不但对美国公司展开报复，还向世贸组织 WTO 提出关切，但是遭到七国集团的落面。请看报道。
德国之声报道说，随着各国加强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中共4月3号向 WTO 提出关切，要求美国、日本和荷兰澄清是否有签署晶片出口限制协议。中共认为这个违背了 WTO 公开透明的原则。路透社报道说，今日 G7 成员国发表声明打脸中共，说出口管制是一项基本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军事应用和威胁全球、地区和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挑战。G7 成员国还表示，会进一步扩大与非 G7 合作伙伴的合作，来增强供应链的弹性。美联社报道说，近期日本曾经宣布将会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紧跟美国对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管制。而在之前，荷兰亦实施了同类技术措施，这种做法重创了中共获得科技出口商品的渠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后对日本警告说，这样做只会损人害己。跟着在几个小时之后，中共政府就展开了报复，对美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展开调查，并且警告荷兰不要效仿美国。美光科技是中国工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共政府很重视晶片的发展，认为晶片是科技战的核心，而北京虽然有自己的晶片代工厂，但只能供应低端处理器用于汽车和家电等领域，其他高科技晶片的供应全面依靠外国入口。而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对中共进行科技限制打击，并联合盟友对中共制造武器的设备技术进行限制。国际商业策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琼斯表示，如果中国产业没办法获得下一代晶片或者自己的制造类设备，那中国的发展将会在2025或者2026年面临崩溃，社会亦会变得大幅度落后。在今年3月份，习近平抨击是美国阻碍中国发展，呼吁民众奋起斗争，而北京对美国公司的报复手段仍然十分有限，原因是中国社会仍然依赖外国的投资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每年入口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国晶片。美联社的报道指出，中共近期受到的最大打击就是被禁止购买荷兰阿斯麦公司的独家设备。没有这种产品，中共没办法提高生产晶片的水平，而制造处理器晶片需要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供应商掌握的大约1500个步骤和技术。所以由于国际社会的联手打击，北京将没办法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这个让中共恼羞成怒。
为配合应届毕业生找工作，一般在春季，中国各大高校会举办校园招聘会，很多企事业单位会应邀参加。今年在一个校园招聘会上 ，KTV 公主这个职位赫然出现，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请睇报道。
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龙南大学近日举办了校园春季招聘会，学生发现有家公司竟然在现场招聘 KTV 公主一职。作为高校毕业生，他们感到了侮辱。4月4号，校方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招聘单位临时加到招聘海报上的，在提交资料审批的时候并没有这一职位，并且说涉事单位已经取消了这个岗位，做了道歉。据报道，招聘 KTV 公主的是安溪五洲佳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该酒店的员工说，他们招聘的是同餐饮有关的职位，当时拿错了剪架，造成了负面影响，他们已经就这件事同学校进行了沟通。据大陆媒体极目新闻报道， KTV 公主这个岗位甚至不能够算是一个正经合法的岗位，从业人员并不是简单的服务员，而可能是提供陪食、陪饮、陪玩的三陪服务人员，在一些不规范经营的场所甚至可能提供色情服务。因此设置这个岗位本身就是涉嫌违法，这么没有底线的企业恐怕学校不单只是要将其拉入黑名单，更加应该及时报警。现在这种职位亦能够出现在高校招聘会上，可以见到中国就业难的问题有几严重。日前在 Twitter 上面流传一则女研究生在按摩店工作的短片，另一则反映找工作难的短片是原南方周末记者陈涛3月26号发的。他说自己是四川大学硕士毕业生，失业半年多了，想应聘出家做道士，但是没想到35岁已经超龄，去送外卖结果完全拿不到单。广东省为了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日前针对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研究生推广下乡、返乡、兴乡的三乡运动，组织青年下乡帮扶、返乡实践，并培训他们提升兴乡技能，还说要带动他们下乡就业，到县一级地区去创业。
中国知名购物平台拼多多拥有超过 7.5 亿用户，但被发现暗藏恶意软件，侵犯用户的私隐，危害是前所未见的。请看报道。
据 CNN 报道，他们在收到举报之后，同来自亚欧美的六个网络安全团队和几名现任或者前任的拼多多员工调查，发现拼多多 App 利用安卓作业系统漏洞存在恶意软件，它可以绕过安全系统监控其他 App 查看内容、阅读私信，甚至更改用户手机的设定，而且很难完全移除。上个月Google 以拼多多藏有恶意软件为由将拼多多下架。芬兰信息安全公司首席研究员赫佩根曾经说，从未见过 App 试图提升权限去读取其他内容，这个极不寻常。而拼多多却反驳了这个指控，说这些恶意软件的漏洞是用来监控用户和竞争对手的，为促进销售业绩。对此，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仪4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发现拼多多搜集用户个人资料，安全漏洞规模之大，令外界惊讶，前所未见。他说拼多多的用户量很大，而且能够做的不单只可以追踪用户的资料，还可以追踪用户使用其他 App 的资料，以及更改用户的设定，这个超出了一般认为的资讯安全漏洞，扩及到其他使用的资料。CNN 还提及2020年拼多多组建百人团队，专门研究安卓手机上的漏洞，利用这些漏洞收集资料， 这个团队据讲大部分已经转到跨境电商海外版拼多多的相关部门，而海外版拼多多在3月份登上美国购物类 APP 的下载冠军。戈雅尔提到，一旦下载拼多多很难删除，他会在不知不觉中搜集很多用户的资料，他建议赶快删除。网络观察人士佐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拼多多和抖音不同， TikTok 雇用的是新加坡总裁，使用美国服务器存储数据，还要服从美国法律和监管，但仍然发现安全隐患问题。而拼多多是纯中国公司，它的数据肯定存在中国服务器上。如果中共国安情报部门要求提供客户数据，咁拼多多完全冇能力拒绝，所收集嘅数据一定会被中共政府攞得到，所以拼多多嘅问题比 TikTok 严重得多。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